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1号星期四，以下国际新闻。一份年度報告說，與上一年相比，美國軍力在某一些方面取得一些進步，但整體發展的趨勢仍然令人擔憂。華盛頓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星期三發布的2022年美國軍事實力指數說，過去一年當中，美國海軍陸戰隊在現代化和提升戰備能力方面作出了不尋常的努力，並且取得成果，因此它的實力的評分從去年的尚可上升到強勁，核力量獲得的評分亦都從去年的尚可上升到強勁，因為正在進行的核力量現代化努力是取得一些進展，不過其他幾個軍種的得分都未有獲得提升，甚至存在進一步下滑的趨勢。這份報告衡量美國軍事實力的標準包括能力和備戰情況等方面，報告將實力等級劃分為非常強、強勁、尚可、薄弱和非常弱共五級。報告說，雖然美國陸軍的備戰狀態非常強勁，但是裝備的老化速度比現代化的步伐更快，因此對陸軍的總體評分同去年一樣仍然是尚可，海軍的總體得分仍然是尚可，但它的備戰力正是向著薄弱方向是傾斜，因為海軍急需擴充到擁有400艘軍艦，但目前和可預期的未來撥款的水平將會阻礙海軍實現這個目標。空軍的得分從去年的尚可降級到薄弱，因為他們的備戰狀態和軍機部署的具體位置使到空軍很難快速對危機作出反應，他們的徵聘和留住飛行員的能力不足，亦都加重了空軍正面臨的挑戰。這份年度報告首次對新設立的太空軍作出了評估，認為太空軍使用的大部分裝備都超過了設計使用的時限，但替代這些裝備的現代化努力過去緩慢，因此太空軍首次得到的評分是薄弱。報告說，雖然中國和俄羅斯這些敵對國家正積極提升軍事能力並且明顯取得進展，包括最近報道提到的中國試射了新型高超音速的導彈，但美國國會正在審議的拜登政府國防預算不足以是讓美國明顯提升軍力，這樣下去美軍將會難以保護國家核心利益，保衛美國人民的安全。這個是傳統基金會對美國軍事勢力作出的第八份的年度評估的報告。該機構希望這份年度報告能夠幫助決策人了解美國軍力的現狀和發展的趨勢，並且為振興軍力提供必要的撥款和支持。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美国驻中国大使人选尼古拉斯·伯恩斯在星期三的参议院提名确认会的听证会上面是展示了与北京打交道时候的强硬立场。他说，新疆的种族灭绝、西藏的侵权和对台湾的霸凌必须停止。伯恩斯说，中国是最危险的竞争者，北京突破了只是维持最低限度核威慑的承诺。他還說，華盛頓應當與歐洲和其他地方的盟友共事，打造經濟影響力。拜恩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新疆的種族滅絕、在西藏的侵權、對香港自治與自由的窒息和對台灣的霸凌是不公正的，必須要停止。65歲的拜恩斯是職業外交官出身，擔任過駐北約大使。他還說，華盛頓在台灣事務上奉行當前的一個中國政策是正確的，但是反對北京所採取的破壞現狀的行動是正確的。三名美國參議員星期三寫信給美國的遙控器製造商環球電子公司，與他們可能與中國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遭受虐待有牽連，是表達了關注。該公司在同一日說，他在上星期已經決定結束與一家僱用維吾爾族人的機構的合作關係，這些工人從新疆被轉移到他在中國南方的一家工廠。路透社本月較早時候報道說，總部位於亞利桑那州的環球電子公司與新疆有關部門達成一項協議，將幾百名的維吾爾工人轉移到他們在廣西的鄞州市的工廠，在那裡工人住在被隔離起來的宿舍裡面，受到警察的持續監視，並且被迫參加政府的教育活動。三位參議員在信當中寫說，他們尤其感到不安的是，環球電子似乎未有採取什麼行動來調查或者改正這種的情況。環球電子此前對路透社說，該公司在鄞州的工廠僱用了365名維吾爾族的工人，他說公司對這些工人與中國的其他工人一視同仁，沒有將任何員工視為被強迫勞動的勞工。 环球电子星期三话，该公司已经终止咗与雇佣呢啲工人嘅招聘机构嘅关系。中国与美国公司签署三项巨额嘅液化天然气供应协议，寻求长期缓解能源供应嘅不足。美国能源部网站嘅文件话，中国国营石油公司中石化上个月与美国嘅 Venture Global 公司系签署咗两项20年嘅协议，每年一共提供400万吨嘅液化天然气。北京一名资深石油产业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话，呢个将会系最大一笔液化天然气贸易协议。中国今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国，这次的签署的协议亦都让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从去年310万吨的基础上增加一倍。另一位北京产业主管说，可能在下个月举行的上海的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这些协议。Venture Global 与中石化签署这些协议之前，中国私营的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宣布说，已经与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前尼尔能源公司签署了为期13年的供应协议，这是2018年以来美中两国签署的第一份主要协议。路透社在上个星期报道说，中国主要公司正在与美国出口公司谈判，在国内天然气价格暴涨和能源短缺之际，争取长期的液化天然气供应。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宣布新的规定，目的在于限制向一些从事威权行为的国家出售攻击性的网络安全产品。商务部将这些新的规定提交给联邦公布，并且征求公众的意见。按照新的规定，美国公司和任何销售美国制造的网络软件的公司，在向某些外国政府或者位于俄罗斯或者中国的任何买家，包括中间商出售黑客工具的时候，都需要获得许可证。白宫在星期三宣布制定一项为美国的所有5-12岁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的计划，这项计划还有待于用于儿童的辉瑞疫苗得到批准，预计该疫苗将在今后几个星期获批。在一次视频的记者会上，白宫新冠疫情响应协调员杰夫·齐恩茨说，过去几个星期以来，拜登政府一直在这里与州和地方官员共事，以确保为儿童接种疫苗是安全的，而且随时有疫苗可用。他说他们与辉瑞公司是共事，让疫苗包装对儿科医生和其他为儿童接种疫苗的家庭医师是更为方便，包括提供更细的针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就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世界贸易组织审议对华贸易政策的前夕，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再提出中国的非市场行为，我们亦会分析報道709家屬參選北京基層人大的情況。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道美國駐華大使被提名人伯恩斯在國會參議院的聽證會上強調不能夠信任中國的承諾，表現出強硬的表態。以上內容歡迎收聽。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新任驻中国大使人选伯恩斯，对中国近日在印太地区各种咄咄逼人的行动作出了强硬的表态。伯恩斯说，美中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在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说，如果人事案获得确认的话，他有信心美国能够证明中国宣称的东升西降讲法是错误。 咁呢一名職業外交官又表示，喺台灣問題上唔能夠相信中國作出嘅任何承諾。據美國之音中文部駐國會記者李日華嘅報導，現年65歲嘅白恩斯喺美國時間星期三早上喺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出席有關佢嘅人事提名確認聽證會時話：美國同中國嘅關係將會係21世紀最大嘅地緣政治考驗，美國將會喺需要嘅時候同中國競爭，並且激烈地競爭。美中關係目前持續處於低谷狀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將美國駐華大使的人事提名視作為華盛頓處理對外關係最重要的職務之一。兩黨議員對於北京近日的系列的動作提出了擔憂。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梅亂德斯在聽證會上說，毫無疑問，戰略競爭是美國考慮當今和中國關係的正確基本框架。他說並不是因為這個是美國想要，而是因為這個是北京方面所作出的選擇。而呼應國會議員的說法，拜登認為美中關係已經沒可能返回過去。他說他認為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比起10年前或者20年前已經有了根本性的不同。他和大部分歷任美國駐華大使針對這個問題有過談話，他們都認為美國現在是處於一個完全嶄新的時代。
The PRC's genocide in Xinjiang, its abuses in Tibet, its smothering of Hong Kong's autonomy and freedoms, and its bullying of Taiwan are unjust and must stop.
白恩斯包括人權等多項議題上，亦向國會展示了他在與北京交往的時候的強硬立場。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新疆的種族滅絕，在西藏的侵權，對香港自治和自由的窒息，和對台灣的霸凌是不公正的，必須要停止。白恩斯強調，在這場和中國的全面競爭當中，他對美國有充分的信心。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奧林匹斯大神一般強大的力量，他們是有非凡實力的國家，但同時中國在人口、經濟和政治上也存在巨大的弱點和挑戰。但是又說美國必須以實力的位置出發，在所有問題上展開密集外交工作。但是又表示北京宣稱現在是東方上升西方衰落。白恩斯說他對美國有信心，他亦相信聯合美國的盟友和夥伴一起可以證明北京是錯誤的。不過白恩斯亦提到，雖然美中之間很多領域是競爭關係，但也在必要的情況之下，華盛頓將會尋求和北京合作。白恩斯強調，美國將會在符合國家利益之處和中國合作，包括氣候變遷的議題。他又說維持美中兩國人民之間的交流亦符合美國利益。辦事又指出，只要在不危害美國國家利益的情況之下，美國歡迎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學者、外交人員以及記者。不是星期三的聽證會上，國會議員最廣泛和頻繁提及的問題就是台灣問題。多名兩黨成員先後圍繞近日大量中國軍機侵擾台灣空域和對台灣的種種威脅提出了深切的擔憂。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李斯參議員在首輪提問就將香港和台灣的情況進行類比。他說他認為台灣比香港更加令中國感到不滿，而幸運的就是台灣和中國之間隔著一個大海，但是他擔心美國在台灣會看到同樣的挑戰極限並且導致危機的行為。白恩斯回應的時候就表示認同議員的擔憂。他回憶說1997年6月30日英國將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的時候，他是時任國務卿奧爾布賴特的國務院發言人，並且隨同出訪英國出席香港政權移交儀式。白恩斯說他不單止見證了歷史性時刻，亦親耳聽到中國當時所作出的承諾。白恩斯說我們所有人都記得，他特別是記得那一天我們跟中國領導層的會面，他們向香港人以及全世界人作出承諾，而家中國違背了他們作出的每一個承諾。白恩斯就說因此如果我們將這個情況跟台灣聯繫起來，我們顯然不能夠信任中國會遵守在台灣問題上的承諾。白恩斯強調美國歷屆政府都遵循一中政策，國會亦通過台灣關係法。美國的假設就是台灣和中國的海峽兩岸關係和平，但目前的狀況並沒有幾多和平可言，而是強勢和咄咄逼人，所以他不認為現在在這個問題上能夠信任中國。 辦事又話：我哋嘅責任係要令到台灣係難以攻克，通過台灣關係法幫助台灣增加佢哋嘅不對稱防務能力。辦事又話：美國會關注中國喺台灣問題上嘅延遲，尤其係最近中國領導人同其他中國高層官員嘅講話，都顯示出佢哋有意要奪取台灣。包括國會委員會主席梅聯德斯同共和黨人哈格替在內嘅兩黨議員，亦針對美國是否應該改變現有嘅對台戰略模糊政策提出詢問。辦事嘅回答話：佢唔認同改變呢項路線。辦事解釋就話：我哋維持延續過去40年嘅一中政策比較好，亦比較有效。美國喺台灣關係法之下有能力，咁事實上至關重要嘅係幫助台灣自衛。
The United States is right to continue its one China policy, but we're also right to support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in this region and to oppose unilateral actions.That undermine the status quo and undermine the stability of the region.
辦事強調，美國繼續一中政策係正確嘅做法，但係同樣正確嘅就係我哋支持和平解決呢個地區嘅爭端，我哋反對改變現狀同損害區域穩定嘅單方面行動。本屆政府同國會應該要喺兩黨基礎上一齊幫助台灣維持自我防衛能力，呢個係1979年台灣關係法嘅內容。嚟自德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克鲁兹在定政会上透露，他将会在近期推出名叫做《台湾武器法》的新法案，内容将会进一步深化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克鲁兹说，他计划推出《台湾武器法》，提升台湾的军售状态，为美国最紧密的盟友和伙伴的情报。克鲁兹又说这个很重要的，他期待同这个委员会同其他委员会的同仁合作，加速通过法案，使到他落实成为新政的法律。北京当局的军事威吓不单止没有驱使美国改变对台湾政策，反而唤起了国会对台湾的高度重视和不减反增的支持。即使平时鲜有在台湾议题上发声的国会议员，现在也纷纷加入了关注台湾议题的行列。嚟自新罕布什爾州的民主黨國會參議員沙欣提到，近日中國打壓決定和台灣發展關係的立陶宛。沙欣參議員說，他認為立陶宛作為一個小國，願意以這個和台灣發展關係的方式去挺身而出，應該獲得很大的讚賞。但是在回答時強調，每個國家都應該享有權利決定他們想做些什麼，不應該受到中國領導層的猛烈抨擊和霸凌。在提到美國如何有效與中國展開戰略競爭，辦事在聽證會上反覆提出，美國最大的資產就是堅實的盟友陣容和對價值的追求。他說，反觀中國，雖然中國有強大力量，但他們沒有任何的朋友。辦事說，中國的咄咄逼人和過度聲索激嬲了他在邊境上幾乎所有鄰國。你可以看到南中國海，但是中國政府肆無忌憚地踐踏海洋法公約，以及中國忽視應該有的法律義務。再看看有關東中國海，看看中國恐嚇大並沒有得逞的企圖。可以看到日本，看到台灣，辦事認為中國的咄咄逼人激起了很多反對他們的聲音。辦事繼續提到，他認為我哋唔應該誇大中國實力或者低估美國嘅實力，我哋需要嘅係自信，相信美國係一個強大國家。班斯又強調，確實認為美國嘅價值就係美國對中國戰略當中最強大嘅部分。不過，班斯補充就話，如果佢正式成為駐華大使，佢嘅重要任務之一咧，就係確保美國唔會成為同中國發生衝突嘅夢遊者。佢話：我哋希望減低意外衝突嘅危險，希望維護和平。在北京，中國官員就反駁拜登斯針對新疆、西藏、香港和台灣的言論，說有關的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國勢力干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星期四的例行記者會上又奉勸拜登斯要理性看待中國的發展，用建設性的言論和行動促進中美關係發展。拜登斯目前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外交及國際關係教授，而之前他在美國外交部門服務長達27年，橫跨從里根到小布殊四任的總統，一度是國務院的第三號人物，具有豐富的職業外交經驗。從拜登斯的履歷來看，他在歐洲、俄羅斯、南亞和中東事務上都有豐富的實戰經驗，同時他在擔任國務院政務次卿的時候，亦直接參與了對國務院東亞局以及其他和中國有關事務的管理。 具備豐富外交事務經驗的巴恩斯和多名國會兩黨成員亦非常熟悉。在星期三聽證會上，委員會的成員大多數對於巴恩斯出任美國駐華大使這個重要職務表示肯定，預計巴恩斯的人事提名案之後將會獲得兩黨廣泛支持。國會參與外交關係委員會的首席共和黨成員李斯在星期三的聽證會上讚揚巴恩斯是適合擔任美國駐華大使人選。李斯說這個職位需要國會跨黨派的支持，因為這個將會是美中關係這場競爭關係的前線。而委員會另一名共和黨議員來自印第安納州的參議員楊亦表示，希望巴恩斯的人事提名順利獲得通過。來自德拉瓦州的民主黨國會參議員富恩斯就稱讚巴恩斯是能夠勝任這個職位的正確人選。如果巴恩斯的提名順利獲得參議院確認，將會打破延續了四任由擅長零售政治的民選官員擔任駐華大使的慣例，轉而富有外交技巧的職業外交官去擔任這項要職。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駐國會記者李日華的採訪報導。
709家屬參選北京的基層人大，他們希望想做一個能夠找得到的人大代表。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中共二十大將會在接下來的2022年召開，中國全國人大隨後就會換屆，未來一年各級的人大會陸續進行改選，首先展開的是最基層的鄉縣級人大代表選舉。在10月15日北京14名獨立人士就宣布參加11月初舉行的區縣人大選舉，其中包括多名709案的家屬。到底他們是基於什麼原因去決定參選呢？在目前的中國政治大環境之下，這些參選者有沒有任何勝算的可能呢？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北京14名無黨派人士10月15日宣布參選11月舉行的北京市區縣人大代表選舉，並發表聯合宣言，形容他們是長期生活在最基層的公民，深感普通百姓和政府、人大、法院、檢察院等部門溝通有困難，經常通過各種渠道尋找人大代表，希望他們能夠幫忙向政府和有關方面反映問題，但是人大代表根本見不到。他們有一種強烈願望要做人大代表，要等社區的街坊四鄰，令到所有的選民都能夠隨時找到他們。十四人名單上有金融案件中的維權人士、房屋曾經被強拆的居民，還有多名709案家屬，包括維權律師黃全章妻子李文竹。他對美國之音表示，過去六年他曾經多次被迫搬遷和拒絕辦理護照，自己的子女亦都多次被趕出學校，深感和政府部門溝通的困難。人大代表只能夠在電視上看到，現實當中根本無法和他們取得聯繫。
然后在这些过程当中呢，我会去找一些相关的部门去进行交涉，或者去解决我的问题的时候，就发现跟他们
交涉解决问题，就发现跟他们沟通很困难。他亦想过找人大代表帮助解决他的问题，但是他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些人大代表是很难找到的。透过百度搜寻，他们的资料怎样搜都搜不到。偶然發現一個嘗試聯絡他，發現他並不是本人。正因為他有這樣的經歷，所以他想做一個能夠找到的人大代表。部分無黨派人士向李文竹反映，自從參選基層人大的消息傳出後，他們被當局派人滋擾。李文竹亦都懷疑自己的手機受到干擾。
我也是最近这段时间我才确认了国外的电话打不进来。
李文竹说，最近一段时间他发觉国外的
电话
打不到入来，参选之后就更加难接到电话了。十四人当中有部分被警察打电话滋扰，他们说你们参加选举并不是那么好，并不是那么啱等等。到现在李文竹还未收到警察的电话，警察也都没有上门找李文竹。公開住址和電話是律師李和平妻子黃俏玲的參選承諾， 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今次参选对于自己来讲别具意义。
像我们这几年的情况，我们最高检他不开门，我们进不去。最高法他有警察堵着我们。
王超岭话：最近几年对于他哋嚟讲，最高人民检察院道门系唔打开噶，佢哋入唔到去。最高人民法院亦都有警察挡住道门，佢哋亦都入唔到去。作为经历709案嘅家属，佢哋需要人大代表嘅时候，根本揾唔到呢啲代表。每当换届嘅时候，墙上面都会黏住人大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呢啲标语，佢觉得咁样系非常之好噶。过去佢只系一个旁观者喺度睇新闻，但系今日佢作为一个参与者，亲身体会嚟到学习，嚟观察法律所规定同埋实际当中嘅出入喺边度。呢点本身就系非常有意义嘅事情。北京市区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预计11月5日举行投票，涉及北京全市16个区，接近180个乡镇，将会选出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同埋10000多名乡镇人大代表。名单中嘅野静云曾经因为上访维权而被判处劳教，后来佢将劳教经历同埋所见所闻写成书。野静云此前两度参选区县人大代表选举，均受到官方阻挠。他向美国之音回忆当年的遭遇。
在2011年的时候，我这个警察这个把我们都抓到派出所。
野静云
话，
2011年
的
时候，警察将他们拉到去派出所，关押了成日，不给饭他们吃。个别参选人被警察关在区委会的一间细屋仔入边。唔俾飲水，唔俾去廁所。2016年，每個人都有一個派出所嘅票警，全程跟到實。街道辦事處、區委會發動大批群眾，俾呢啲人直接用暴力對付佢哋。自薦參選人要成為基層人大正式候選人，必須獲得最少10名選民推薦。5年前嘅選舉，野靜環最終未能獲得任何提名。
有一个大姐呀，跟我关系还是不错的，也非常和气的一个人，我就单独跟她说，她说的，哎呀，
野
静
环回忆话，
当
年有一个大姐同佢关系都算不错，而且非常和气，咁佢就尝试单独游说佢。呢个大姐就话唔可以做佢嘅推荐人，认为咁做系犯法，系犯罪。有一个老干部原本系国家机关做局长嘅，退咗休。他说明白到野静环参选人大是好事，但是以他的身份来说，如果做了野静环的推荐人，肯定会惹上很大的麻烦。吸取以往的教训，野静环表示已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用我们自身的这种实践这种努力来促进这个
野静环表示会用自身的实践和努力促进选举法的具体落实。他们唯一的准备就是不要被警察拉走，不要被警察或者群众打伤。至于能不能够选到，实际上来讲当然是不可能的。县乡人大代表选举是中国各级人大选举当中唯一采用直选方式的选举。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表示，按照选举法的规定，自荐参选人有权利参选，争取成为候选人，但在技术操作上几乎不可能。
因为他们都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组织。作为个人成为候选人，你必须是有这个公开推荐。
陈道
人
解释，因为自荐参选人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组织去参选。作为个人要成为候选人的话，就必须有公开推荐，即是由选民联名推荐。在当下这样的一个政治背景下，是不是有选民愿意联名推荐他们作为候选人，这个是要打上问号的。即使是有这些联名的人，是不是会受到当局的关注，甚至是向这些选民打招呼，跟他们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做的，要求他们撤销对参选人的推荐。陈道银又说，即使是过得到这一关，自荐参选人还要通过政治审查，不符当下政治气候的参选人肯定会被剔除。
第二个环节就是进入选区的选举委员会。按照现在的县区选举，这个选区划分一般都是以街道或者是高校或者是高校。
按照现时县区选举的选区划分，一般都是以街道或者是高校作为一个选区。在当下中国县乡直选的选区，选举委员会的选区街道书记是选举委员会的当然主席。选举委员会有权力决定将变个写在选票上，这一点是不公开的。按照官方的话语是协商，自荐参选人根本不可能成为写在选票上的政治候选人。陈道银认为14名高姿态参选的独立人士几乎不存在胜算的可能，但是他们的参选确实能够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
首先是因为他们的特殊的身份而引起社会的关注，甚至国外的关注。
陈道银表示，首先是因为他们特殊的身份引起社会甚至是国外的关注，是不是要挑战这个制度呢？选举法并没有规定自荐参选人一定要成为正式候选人，两者之间是不划等号的。通过这件事可以审视到是不是每个中国公民都可以通过参与政治对政治过程产生影响。2010年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修改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由常委会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数按照农村和城市人大代表和人口数比例一致的原则产生。当时有舆论认为同票同权强调地区和民族平等，有助促进中国民主进程迈向新里程。陈道银说，事实证明当年的预测是过于乐观。
这种进步步履维艰，甚至是进一步退两步。
陈道银说，这种进步步履维艰，甚至是进一步退两步。本来胡温时代中国公民社会开始萌芽，但是习近平当政的10年来将公民社会基本上全部去除。一个市要管几个县，在县与县之间肯定要有联络，肯定要联合推荐候选人，从而形成组织，而缺乏公民社会的土壤，又怎可能萌发出在县这个层面再往上走的这种秩序呢？通过县乡层面直选推动往市省甚至是全国的这种直选，坦白说并没有希望。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世界贸易组织这个礼拜举行第八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着眼于中国以国家为中心和非市场的贸易行为，并且致力于重新调整美中贸易关系，使到有利于美国的中产阶级，为美国的劳工和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今年刚好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戴奇是10月18号和美国劳工部长沃尔什共同主持贸易谈判，亦是贸易政策劳工咨询委员会首次会议的时候，谈到了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表示，戴奇讨论了拜登贺锦丽政府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以及中国的非市场政策如何对美国劳工以及美国国内各个经济部门的构成损害。戴奇的这一番表态恰逢是世贸组织将会在10月20以及是22号在日内亚举行的第八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的时候，对成员国的贸易政策审议是世界贸易组织主要职能之一。根据世贸组织有关的审议程序，世贸组织秘书处以及中国政府将会各自准备报告，这些的报告将在20号发布。预计美国和欧盟将会参与审议，在2018年举行的上一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的时候，总共有42个代表团发言。这个月初，戴奇发表了各界期待已久的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讲话，展示了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战略。他表示，这个战略旨在是重调是美中经济关系，摆脱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使到它走向一个有利于美国利益的贸易平衡。 它的核心内容包括敦促中国履行现有贸易义务，包括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和中国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外的问题，比如是产业补贴以及国有企业的问题等等，进行直接会谈，和盟友展开更加紧密的协调和合作，采用新的政策工具解决现有贸易以及投资规则当中的漏洞。戴琦在这次的讲话当中批评北京加倍推行他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而不是进行有意义的改革，以解决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他还提到了美国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十多年里面针对北京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双轨制的做法，包括通过各种谈判敦促中国遵守并且内部化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以及是规范，启动了其他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以及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向中国发起诉讼。但是戴琦亦都表示，中国入世二十年以来，世贸组织未能够按预期改变中国贸易行为。戴琦话，即使是中国改变了大家所质疑的具体做法，但亦都未有改变基本的政策，中国有意义的改革仍然是遥遥无期。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贸易与国际政治经济高级研究员希尔曼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政府似乎对世贸组织以及它的现行规则能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他们对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的主要关切持怀疑态度。希尔曼曾经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担任法官。加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林西科姆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产业补贴以及是国企问题有可能在这次世贸组织对华贸易政策审议当中受到关注。他说，中国继续使用国有企业来实施中国的政策，可能是美国对中国经济模式相当是合理抱怨的主要领域。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秀文将会通过视频参加这一次审议会议，并且代表中方发言。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成刚将会在日内瓦出席会议。而此外，中国预计将会在10月22号回答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的质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分析人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准备加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作为对抗不稳定的中美关系的缓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三藩市的报道。
习近平上个礼拜三和礼拜五分别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进行过通话交谈。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学资深副教授纳吉说，中国希望寻求伙伴关系，以抗衡过去五年来和美国的激烈争吵，希望与欧洲个体国家发展贸易投资关系。西欧二战之后一直坚定支持美国，但亦都存在分歧的。法国就对上个月达成的美英澳军事技术分享协议表示愤怒。纳吉说，我们看到欧盟和德国与美国催同，这是中国想要尽快阻止的事情。这种催同会让发达国家孤立中国，妨碍它的全球政治与经济目标。北京与华盛顿2018年以来就互联网科技使用、国际贸易规则和中国在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亚洲各地进行扩张等议题常产生强烈分歧。华盛顿尤其关注中国是否会进攻台湾。欧中关系都因为中国对待维吾尔穆斯林和立陶宛以及捷克共和国等领导人支持台湾自治的问题而在去年恶化。欧洲议会表示，欧中全面投资协定因为中国制裁几个欧洲个人和实体而在今年五月被合理冻结。法国、德国、英国今年派遣军舰进入南中国海，与美国一起密切关注北京的动向，令到北京进一步愤怒。四个东南亚国家和台湾都对南中国海部分地区提出主权要求，但中国对南中国海九成的地区声称拥有主权。纽约白克战略政治咨询公司副总裁金恩说，很多欧洲国家现在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不自由政策和海外的扩张出现反弹。中国与欧盟的关系虽然紧张， 但中國依然是歐盟的最大貿易夥伴，每年從中國獲得幾十億美元的直接投資，尤其是能源投資。歐盟各個成員國與中國的關係都不盡相同，匈牙利和塞爾維亞等中歐和東歐國家希望與中國接觸，西歐成員國家儘管好少好像美國那麼嚴厲，但亦都持有更多的懷疑。金恩說，習近平可能長期認為歐盟是一個容易目標，不理和美國的關係怎樣都會加深與歐盟的關係，中共肯定渴望進入歐洲的科技市場、大學和智庫。新華社報導，習近平在與默克爾的視頻通話中說，雙方都支持貿易，都認為中歐共同利益遠大過矛盾分歧。習近平說，面對日益增多的全球性問題和不斷上升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中歐作為全球兩個大的重要力量，有責任加強合作，團結應對。中國中央電視台網站說，習近平對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說，中國與歐盟之間有一些競爭分歧差異並不奇怪，他建議雙方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延伸跨歐亞的一帶一路基礎建設倡議。答吉說，中國領導人可能用開放的中國市場去吸引歐洲國家，中國中產階級消費者依然購買法國和意大利的奢華品牌產品。他說，貿易引誘會吸引努力從新冠疫情中經濟復原的歐盟。倫敦埃利斯諮詢公司管理主任伯克利說，歐洲國家希望更多的能源和清潔的科技投資，雙方都尋求知識產權保護。伯克利說，他的公司今日的商業重點就是美國，但預計如果中英關係改善會對中國產生新的興趣。他舉例說，中國的火車公司可能會完善歐洲的知識產權，並在國內市場重新應用。他說，有一些中國投資者具有國際眼光，希望對國際商業注資發展知識產權，然後轉用這些知識產權。專家說，貿易投資關係的改善不會在政治上影響到親美的歐洲國家對中國的關係，但納吉說，中國可能會改善與中歐和東歐國家的關係來到分裂歐盟。他說，這個好像在東南亞，中國對當地的投資贏得到柬埔寨和老掛的忠誠，但卻在越南和菲律賓錯過了目標，那裡的國民長期都不信任中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發自舊金山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国近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以及中国政府针对多个行业加大监管力度，令到很多分析人士和学者感到困惑。加上中共在11月8号至11号将会召开19届六中全会，2022年还将会举行20大党代表大会。了解目前的中国政治似乎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中国问题专家波士顿大学教授傅士卓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到了他对中国政治的新思考，以及他对习近平统治之下的中国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率方在华盛顿的报道。
政府近年来针对部分私营企业的打击行动，到他们对教育、房地产等行业加大监管行动，再到中共加紧控制公众话语权、出台三孩等一系列的新政策，中国的一系列行动令到很多的分析人士以及学者感到困惑。中共已经决定在今年的11月8号至11号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八年奋斗的重大成就，以及是历史经验问题。新华社仲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8号星期一召开了会议，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八年奋斗重大成就以及是历史经验的决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报报告，并且决定将修改之后的决议稿提请19届六中全会审议。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历史上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将会在11月出炉，中国共产党将会在明年举行20大党代表大会，届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任期已满10年，他会好像前任那样进行权力交接，还是会打破惯例继续执掌党政大权，令各界感到关注。 中國問題專家傅士卓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談到了他對中國精英政治的新思考。傅士卓在他的新書《重新思考中國政治》當中提到，就好像所有列寧主義體系當中的一樣，政治權力很難從一位領導人轉移到下一位的領導人，每一位新領導人必須是動用一切的資源來控制關鍵的職位，從而鞏固權力。從中國政治的實踐當中，有些職位比其他的職位更加重要，除了政治局常委，重要職位還包括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組織部部長、宣傳部部長、國家安全部部長以及公安部部長等等。而此外，控制軍隊亦都是必不可少，控制這些職位會可以做到相對的政治集權。他還回顧了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中國近四十年的精英政治當中，每位領導人是如何建立權力，中國的政治結構是如何為激烈的、有時甚至是暴力的精英內部鬥爭奠定基礎，形成了一個由一個人主導的等級制度。他的書裏面寫話，西漢中國的四位領導人是如何掌權，他們是如何鞏固或者不鞏固的權力的，以及他們的微弱的權力傳遞能力，他們都反映不是制度化，而是列寧主義的架構。他還提到，在習近平時代，黨在權力個人化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打破了之前幾屆領導人時代維持的規範以及平衡。習近平發起的一場反腐敗運動極大地增強了他的權力，而與此同時，習近平強調和平演變的威脅，並進而加強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習近平還進行了廣泛的軍事改革，從而使到他獲得到對軍隊的個人控制權。傅士卓是波士頓大學柏迪學院國際關係與政治學教授，亦都是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教員。他在上世紀70年代進入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師從華裔政治學者、國民黨創黨元老以及是社團主義理論大師菲利普·斯密特。傅士卓是長期研究中國大陸的政治議題，並且曾經先後發表多本中國政治相關的著作，其中就包括最近出版的《重新思考中國政治》。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他除了談到了中國政治的新思考之外，還談及到對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的睇法，並且對二十大黨代表大會之後中國是否會出現權力交接、中國未來五年的政治局勢以及政策走向發表了評論。當記者問到傅士卓，他的新書《重新思考中國政治》在今年六月面世，這本書的題目非常吸引，是什麼原因是寫這本書，而在當前的環境底下，為什麼還是需要重新思考中國政治？
Well, I think that in the China field, there's been an awful lot of works.
傅士卓回答話，佢係認為喺中國領域有好多關於中國嘅著作，認為中國只係一個威權國家。好多人認為中國嘅政治表現出一種制度化規則制定嘅趨勢，但係佢係認為呢個係錯誤㗎，所以佢認為重新思考、重新審視。回顧過去四十年，睇睇佢係如何理解中國嘅政治，呢個係好有用。書裏面談到咗過去四十年，從鄧小平以及習近平每位領導人係如何建立自己嘅權力，仲提到咗權力好難從一位領導人傳遞到下一位嘅領導人，每位新嘅領導人似乎都必須動用佢哋所擁有嘅一切資源嚟獲得關鍵職位嘅控制權，並且係鞏固權力。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because usually we think of institutions.
傅士卓表示，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他是通常认为制度是约束的、限制领导者的。制度并不总是阻止领导者做一些的事情，但是他们限制并且反对权力的任意使用。他们建议制定规则，他想说的就是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领导人使用制度来约束其他的人，也就是说制度变成了权力的工具，而不是对权力的约束。这里有一个例子，在1997年的时候，江泽民试图进一步巩固他的权力。李鹏已经担任了两届的总理，任职两届之后一般也就是期满身退。李鹏已经69岁，如果你只是说李鹏退休，这个将会在北京引发各种各样的政治谣言。话共产党正在重新考量天安门事件，李鹏也都因此而被赶落台。 所以他認為江澤民確實是想避免這種情況，那究竟應該是將李鵬安排在什麼的位置呢？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但是可以安排他去全國人大，這樣大家是如何處理退休年齡的問題呢？喬石在那個時候是70歲，而李鵬是69歲，因此退休年齡定為是70歲，喬石是退休，李鵬則去全國人大。有人可能會說江澤民已經71歲，但是這個時候薄一波是介入。他說江澤民是在危機的時刻上台的，大家是都需要他。這個只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了制度是如何建立起來，但是他們並不是真正的制度，他們是重新安排解決政治問題的手段。中共的權力交接是否是會在宏觀層面影響中國的政策連貫性呢？傅士卓回答話：呢個係㗎，佢相信每個領導人都會有自己嘅擔憂，就好比習近平，佢真嘅係集中精力恢復黨嘅地位，佢係相信佢掌權嘅時候。他認為這個黨真的是一團糟，而且是有充分的理由。腐敗已經成為了一個非常之嚴重的問題，對社會主義缺乏信心的問題也已經成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所以傅士卓認為在習近平執政的過去九年裏面，你可以看得到，他認為振興共產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所以傅士卓認為每個領導者都會有一個自己的計劃。共产党内部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有没有迹象表明习近平正在采取措施来缓解一些已知的问题？傅士卓表示，习近平试图建立一些规则，他在努力梳理党内规则，清除过时的，并且重新强调他认为应该执行的法规也就是规则。他在努力解决党内的很多管理的问题，但是傅士卓不清楚结果是怎样。在中国有大量的中央集权，这个就是意味着地方官员被排除在外。過去地方官員為解決地方面臨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做了很多的工作，從啟動農村改革到解決地方政治問題，而這種權力似乎已經從地方官員那裡被剝奪，或者是至少是被削弱。所以傅士卓認為在試圖解決地方政治問題以及是社會問題方面，這個將會是習近平面臨的一個真正的問題。中國目前的反美反西方媒體敘事似乎已經是很有意思，而且現時中國的民族主義以及愛國主義情懷越來越濃。電影《長津湖》在中國十一長假期間齊上映，亦都將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推向了一個高峰。傅士卓答覆馬，他認為這個是很不幸的，這個是使到美中兩國在社會文化以及政治上遠離。傅士卓不認為這個對中國特別是有什麼的好處，他相信很多中國人都明白過去40年兩國之間相對密切的關係，在經濟、學術以及社會等各個方面都是給予了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好處。傅士卓表示，理解中國共產黨想要繼續執政，習近平想要繼續執政，民族主義對此是有好處，但是他亦都有很多負面的影響。傅士卓是擔心大家在未來會看到越來越多的負面影響。在很多中國一系列的事情的看法，大家都想知道最近一段時間發生了很多的事。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亦都將會在下個月在北京舉行，對此是有什麼看法呢？而另外大家都想知道中國歷史上共同做出了兩份歷史決議，分別是1945年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面毛澤東做出的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上世紀80年代十一屆六中全會在鄧小平指導之下出台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有些人認為在下個月的六中全會上面，習近平有可能作出中共第三個歷史決議。傅士卓表示，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將會在11月舉行，大家都在度猜測六中全會可能會發生啲咩嘅事情，而根據推測，這個將會為2022年召開的20大黨代表做好準備。中國共產黨已經表示他會出台一些關於歷史的聲明，這個是否將會是一個全面的黨的第三次歷史決議呢？如果是的話，傅士卓認為大家可以判斷是第三個歷史決議將會基於幾年之前發表的一項聲明，即是兩個30年，毛澤東時期的前30年以及是改革開放的後30年。 兩個三十年試圖表明這個是兩個方向相反的時期，這個是一個時期通向另外一個時期。如果你讀過今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你就會知道毛澤東的前三十年有些是好像是實驗，中國以前從未有搞過社會主義，所以錯誤是不可避免的，錯誤意味著大躍進被難以自信感淡化。在富士卓看來，對歷史的重新解讀將會是會議的一部分內容，而且它可能會證明政府為了實現共同富裕所做的事情是正確的。這個當中包括對滴滴、阿里巴巴以及是遊戲行業的打壓等等。因此大家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時期，或者在某種程度上面是這個時期的延續。但是傅士卓認為，大多數人預計習近平實際上將會迎來第三個任期，如果他在連任第三個任期，沒有理由認為他不會連任第四個的任期。中國共產黨將會在明年舉行二十大黨代表大會，剛剛談到了二十大後習近平時代的去留，如果他連任，這樣在你看來未來的五年會是怎樣？傅士卓表示，注意到最近的很多官方聲明都提到了2035年，這個是他們一些長期計劃的中期目標。傅士卓將2035年的日期大致解讀為是習近平可能離開權力中心的時間點，到那個時候他就是82歲高齡。無論如何，未來五年發生的事情都是很難講，因為習近平正在做很多的事情，他在經濟領域肯定是遠離市場導向的。如果中國繼續遠離這種市場導向，傅士卓認為經濟將會開始放緩，甚至比之前的更慢，中國的經濟可能將會更加困難。如果是這樣的話，這樣傅士卓認為中國將會是有一場重要的辯論，習近平將不得不決定他是否想要通過重新引入更多的市場導向措施來支持經濟增長，或者是他是否想堅持他的計劃，或者大家應該是稱之為是國家社會主義，或者是其他類似的叫法。當知道台灣問題是習近平最關注的問題之一，他幾日之前仲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面表示，中國完全統一的歷史任務一定要實現，亦都一定是能夠實現，並且要堅稱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以及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以及和平發展。但是中國解放軍10月初連續派出軍機繞台，10月4日甚至是達到了56架次的歷史新高，一些分析人士仍然認為習近平可能會武力攻打台灣。前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甚至表示，中國可能在未來六年裏面是攻打台灣。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專訪的時候亦都強調，台灣必須要對解放軍攻台做好準備。
I've always believed that he is using military force for a couple purposes.
傅士卓表示，他一直認為習近平使用武力有幾個目的，一是警告美國，第二就是逐漸說服台灣人民他們將會被聘入中國，而美國將無法及時趕到當地幫助他們，所以這個既是一種軍事措施，亦都是一種心理措施。傅士卓不認為這個會導致直接的軍事行動，傅士卓覺得習近平的做法會更加複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淑芳華盛頓報導。
好啦，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伏，前向韭菜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